因为牧师刚从香港飞回来，他在那边教了两个礼拜教牧博士班的课程，是郭登宽文神学院的哈，所以太辛苦了，所以今天还是我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摩西写的这一首诗歌。我们上次看到，因为以色列人对神的悖逆，所以神宣告他将要刑罚他的百姓，而且在上次的最后第24-25节说明神是要按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而25节告诉我们说，不管是在外面，不管是在屋内，而且不论是男是女，是年少的，是年老的，所有的人都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然而神因着百姓的罪，他自己的百姓的罪来施行审判。今天我们在第26节看到，以色列的罪该得的刑罚，其实神是要不但是执行这个立约的咒诅，事实上在立约的咒诅里面已经说明神要把他们分散在天下，神把他们分散到天下去，最终这个国家的名号就会从世上完全的被除灭。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罪应当得到的刑罚是整个国家完全被灭绝。但是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一个盼望的暗示出现，对于神加在以色列身上他们当得的刑罚，从今天这段经文神也表明，但是他将不会充分完全的按照他们所当得的完全被灭绝这个刑罚来执行。换句话说，神将为他对以色列人的刑罚加上一个限制，使得以色列不至于从他们的名不至于从人间被消灭。而今天这段经文这个诗歌就提出两方面的理由，为什么神不会充分完全的来执行，彻底的执行到底的来把以色列完全的除灭呢？因为这是他们的罪该得的，但是神却不会这样彻底的执行。理由第一个是因为神自己的名声，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神是一位报复，或者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可能等等我们会说明，翻成辩明更好。神是一位报复，或者说神是一位辩明和报应的神。基于这两个原因，都是跟神自己有关。基于神自己的名声，基于神自己的本性，他是一位报复、辩明或者报应的神，所以他将在他以色列应得的完全被毁灭的这个刑罚加上一个限制。所以我们看，首先神说明摩西说明是为了神的名声，以色列不至于被完全的灭绝。在第26节开始，我们看和合本是我说，这个我是神，因此神说，神说其实意思是说神想，他在想。摩西他是用这一种我们叫做神人同行的语言，是用这种极度神人同行的语言，把神描写成好像人一样，好像我们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后来又在经过很多的深思熟虑，我们就可能考虑到更多的方面，所以他是用这种好像极度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的这种语言来描述神在他的心中自己的一个独白， 神在神的心里面他自己的一个独白，或者说神在心中他的一个深思熟虑。神他说他在心中深思熟虑，进一步的再去思考他的原意是要完全的灭绝以色列，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刑罚。所以二十六节，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神在他的心中深思熟虑，他的用意本来是要完全灭绝以色列，把他们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名从人间被除灭。因为以色列的罪极其的严重，所以惹动神极大的愤怒，以至于神要把他们的罪应得的刑罚，也就是完全被灭绝，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就是在这之前，他们现在是站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在这一段时间以前，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吩咐摩西上山领受神亲手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神给他们的诫命。在那个时候，他们见摩西迟迟不下山，于是以色列百姓就要求亚伦给他们造一只金牛犊。当亚伦按照百姓的要求造了一只金牛犊，以色列人就指着这个金牛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快快的，立刻的，马上的，就违背十诫的第一跟第二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再有别的神。同时第二个诫命，你们不可以造任何形象来敬拜，甚至包括不可以造任何形象来代表耶和华来敬拜。所以面对以色列这样的罪，神对摩西说，在出埃及记第32章，神对摩西说，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金牛犊，向他下拜，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个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怒，把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因为金牛犊的事件，神按照以色列人罪该得的刑罚，神就向摩西宣告要把以色列灭绝，而使摩西成为一个大国。但是因为摩西的带祷，神没有这样做。后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最后所有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因为他们的罪死在我现在是要讲这个事情。后来他们在旷野就出发往这个迦南地这个方向去，他们到了这个加底斯，这个加底斯其实就是在巴勒斯坦迦南地的南边的边界。他们到了加底斯的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回来报告的时候，其中有10个探子是报恶信，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其他10个探子说那个地方虽然是很物产丰富，但是呢，那里的人非常的高大，他们的城非常的坚固，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能够去得这个迦南地为业。因为他们抱的这个恶信，以至于所有的百姓向摩西抱怨，他们 要回埃及去，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去得地为业。所以那一次的事件，神再一次发怒，向以色列百姓发怒。神对摩西说，这个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能够承受那地为业。也就是说，神要把他们消灭。然后神说，叫你的后裔，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是第二次因为以色列的罪，而且是极度的悖逆，神宣告他要把以色列毁灭，使摩西成为大国，又是因着摩西的带导，才使他们没有被灭绝。所以以色列的罪该得的，如果按他们的罪量给他们，他们该得的刑罚，这个国家是必须被完全灭绝的。然而神在他的心里面深思熟虑，他想他的原意，按照神的公义来执行对他百姓的审判和刑罚，应当把他们完全的灭绝。但是恐怕以色列的仇敌会产生一个误解。27节，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仇敌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所以恐怕以色列的敌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说是他们的能力打败了以色列，而不是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不是耶和华所做的。所以为了神的名声，神决定他将不会充分完全的来执行对以色列应该得的这个刑罚。这里还是一样用这种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的语言来描述神。当神他重新再思，他认知这样的做法，把自己的百姓按他们的罪完该得的刑罚完全灭绝，当神再思，重新的再思，他认知这样的做法将使神自己的名声被破坏，因为被他用来刑罚他的百姓，打败他百姓的敌人，会把他们战胜以色列人归诸于是他们自己征战的能力，把胜利的尊荣归在他们自己身上，而不会接受这样他们打败以色列其实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成就的。并且按照古代他们的概念，他们还会认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来帮助来保护他的百姓。在古代，他们每一个国家所敬拜的神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这是他们一般的一个概念。所以不但他们会把他们打败以色列归诸于是他们自己征战的能力，不是耶和华所做的，同时他们也会认为耶和华没有能力来保护和帮助他自己的百姓。这样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那么带出来的结果就会阻挠了神自己的目的。为什么这样子会阻挠神自己的目的呢？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的目的是借着他所做的每一个行动来向人彰显唯独神是在这个世界中做工的能力的来源。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工，在这个世界中掌权，在这个世界中允许或不允许任何的事情发生，在这世界中做工的能力唯独是神的能力。所以如果是仇敌有这样的误解， 就会阻挠了神的目的，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借着他所做的每一个行动来向人彰显，唯独于这位耶和华神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中做工的能力的源头。所以他身为以色列立约的神，他的百姓的罪该得完全被毁灭的刑罚，这是跟神自己的本性以及神的目的完全的一致，因为这是彰显神的公义和愤怒。所以以色列在立约的关系当中对神不忠，他们极度邪恶的罪，极严重的罪，配得该得神把他们完全灭绝，这乃是跟神自己的本性跟目的完全一致。然而如果神充分完全的执行到底的把以色列完全的灭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跟神的本性和目的不一致的结果，会使得以色列的敌人产生误解，对这位神产生误解。因此神决定不让他的刑罚对以色列应该执行的刑罚充分完全的执行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自己的名声是非常重要的，这经常成为向神恳求的基础，或者这也经常成为神做出行动的基础。神自己的名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圣经的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神自己的名声作为恳求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在金牛犊的事件以及在加底斯巴尼亚以色列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当中，神的意思要把以色列完全的毁灭，按他们该得的刑罚来执行审判。但是因为摩西的代求，神没有这样做，而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以神的名声作为他恳求的基础。所以在出埃及记32章，当神宣告他要把以色列灭绝，使摩西成为大国，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向神发出恳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个百姓是你用大力跟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照样在民数记第14章，摩西也是一样用神的名做基础来向神发出恳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把这个百姓 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如果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外邦必定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够把这个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来赦免你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名声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 经常是作为恳求的基础，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作为耶和华做出行动的基础。在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神一再的表明他不充分完全的来执行对以色列的审判，把他们完全灭绝，乃是因着他自己的名的缘故。所以例如是在以西结书第20章，在第8节，神说他的百姓，他们却悖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有偶像，我就说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的人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然后第13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第21节，只是他们的儿女悖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凡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民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然后最后在以西结书20章的第44节，神再一次宣告，他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民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要知道，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表明我们是一位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没有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其实也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换句话说，神的名会因为我们而受羞辱。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名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神决定他不按照以色列该得的刑罚把他们完全的灭绝。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摩西或者说神自己就指出他的百姓为什么会受审判的原因。所以在接下来的28节开始，这个因为这个连接词，因为就表明现在摩西说明神为什么神会向以色列人执行审判，为什么神会向以色列人执行审判，当然我们知道是他的罪，但是现在摩西要说明他们虽然得罪神，如果他们肯悔改，那么就不至于像他们必须面对神如此严厉的审判。所以摩西就说明为什么神会向以色列人做出这么严厉的审判的原因，原因是以色列缺乏见识，缺乏了解，缺乏洞察力。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其实就是 lack of counsel， 他们心中没有一个好的这种，你说辅导或者说好的这种商议或思虑，他们心中没有智慧，这个聪明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洞察力， 唯愿他们有智慧，能够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以色列是缺乏见识、了解和洞察力的百姓，所以这里28节说以色列民，其实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只是说他们是一个没有 counsel 的，没有这种商议的一个国家。以色列他们应该能够从一些迹象来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了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有见识、有洞察力，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看见一些迹象，指明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已经不好了。如果他们可以有这种的智慧，充分的了解，他们看见这些迹象，就可以从这些迹象来看出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好了，那么就一定会使他们转离他们的悖逆跟邪恶，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受到这样严厉的审判。然而他们却缺乏这样的见识、了解和洞察力。同时，如果以色列有智慧跟洞察力，他们就一定能够来解释神允许临到他们的事件。他们如果有真正的见识跟洞察力，就有能力来解释神允许临到他们的事件。那么他们就可以洞察他们这种悖逆的生活样式跟行为将不可避免的会引致神的审判、灾祸和不幸临到他们身上。在以色列历史中所发生所有的事件，都大声地向他们讲述神的作为。今天也是如此，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个事件，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看见今天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大声地向我们讲述神的作为。神的审判的开始并不是一件隐藏的事，当神的审判开始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隐藏的事，乃是存在一些征兆可以去解释的。所以当神的审判开始的时候，存在一些征兆可以去解释，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洞察，他们就必定转离他们悖逆的生活样式跟行为，他们也必然知道，如果他们继续他们这一种悖逆的生活样式跟行为，那么不可避免的，神的审判和一切的灾祸与不幸将会临到他们。可是他们却缺乏这样的了解跟洞察力。所以这个了解跟洞察力，就是能够从生活的里面可以看见一些迹象，来指明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已经不对了。我们可以看到总是有一些迹象向我们显明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切都不对了，已经不对了，我们需要悔改。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事件来洞察我们的生活是，如果是悖逆神，那么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使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甚至当神的审判开始临到的时候，也不是一件隐藏的事情，是有一些征兆可以去解释的。若是我们能够洞察，我们就可以及时转离我们的悖逆，而不至于继续的悖逆犯罪而受到神严厉的审判。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18节到25节，以赛亚先知自己，也就是神借着以赛亚就宣告，以色列 是瞎眼的。他们这个瞎眼就是缺乏这种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见识。所以以赛亚书42章18节，你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呢？或者说与我立约的呢？谁瞎眼向耶和华的仆人呢？所说的就是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神说，有谁比我立约的百姓更加的眼瞎呢？20节，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然后我们跳到23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去当作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的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把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周如火烧起，如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神的审判已经在以色列四周好像火燃烧，他还不知道，而且烧着他也不介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如此严厉的审判会临到以色列的原因，因为他们是耳聋眼瞎，他们缺乏这种属灵的见识和洞察力。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有没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是不是每天我们过日子就是这样过？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洞察力和见识，可以看见一些迹象？这些迹象已经指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切都不对了。或者有没有这种洞察力，可以从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能力去做出一个解释，使我们知道神正在借着这些迹象所做的事情。因此在哥林多前书11章，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保罗来讲解主所设立的这个圣餐。当然在哥林多前书11章的上下文，是他们常常教会在古代初期的教会，他们常常一起用餐，我们现在常用一个特殊名词叫做爱宴。但是他们每逢一起用餐，他们就会拨饼纪念主，也就是说他们就会守这个圣餐。然而哥林多教会那些有钱人自顾自吃喝，甚至保罗很夸张地说他们喝到醉酒，可是在场还有一些没有得吃没有得喝的同为弟兄姊妹的人，他们却完全的忽略。所以保罗就以圣餐来说明，每逢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换句话说，保罗说你们要省察自己，就不至于受审。那但是他说，所以你们中间病的不少，软弱的不少，死的也不少。换句话说，许多时候神允许我们身体上的软弱和疾病临到我们，有时候虽然不一定是我们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带来的结果，但是疾病确实是人类犯罪以后不但带来死亡也带来疾病。所以神允许疾病身体的软弱临到我们的时候，在这里保罗要他们省察，然后保罗特别指出这个身体的疾病跟软弱还有死亡。所以 虽然有时候我们生病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了某一个特别的罪所导致的，但是我们都应当抓住这个机会来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生活的样式和行为。不但如此，我们也应该抓住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来省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来省察我们的生活行为是不是是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也有很多警告的经文，也就是说这些警告的经文其实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警醒。所以我们曾经提到在哥林多前书，有人收了他的祭母而且不肯悔改，保罗就指出哥林多教会不应当容许这样的罪，不应当继续不处理，不做出任何的处理，因为一点点的面向会使全团发起来。所以使徒保罗要他们执行教会的管教，把这个人赶出去。但是保罗也就提醒他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你们要有一个洞察力。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如果有称为是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者贪婪的，或者拜偶像，或者辱骂，或者醉酒，或勒索，这样的人，保罗说，你们不可以跟他相交，就是跟他吃饭也不可。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是这个人是一个淫乱的行为，而且是一个乱伦的行为，但是保罗也要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不但应当对这个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人执行教会的管教，同时他们自己也要警醒，他们不要自欺，这也是一个机会来省察自己。所以保罗列了一大堆，不是只是淫乱、拜偶像，还有呢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这个就是一个有真正的属灵的智慧、见识和洞察力，那么我们就不至于受审判。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说，我们如果分辨，我们就不至于受审判。当然如果我们受审判也是被主惩治，也就是说是主神的管教要领我们悔改。好，接下来我们看摩西，或者说神就用一个羞耻问句来进一步显明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缺乏这种洞察力、属灵的洞察力。这个羞耻的问句说，如果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如果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岂能追赶千人，二人岂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我们看见当耶和华使用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一个敌人竟能追赶一千个以色列人，两个敌人竟然能够使一万个以色列人逃跑。就是当神执行他的对以色列的审判，使用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竟然一个敌人可以追赶一千个以色列人，两个敌人可以让一万个以色列人逃跑，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一个通常打仗的过程，不是一个一般的打仗的过程。如果耶和华站在以色列的一边，那么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绝对不可能一个敌人可以追赶一千个以色列人，两个敌人可以让一万个以色列人逃跑。但是现在即使在面对比以色列人人数少许多的敌人，也就是说现在这些敌人虽然他们的人数比以色列人少很多，但是以色列人却无力抵抗，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 两个人可以使一万人逃跑。所以这一切都显明，这乃是耶和华直接的工作，这乃是耶和华直接的工作。如果他们站在耶和华那，站在耶和华的这一边，或者说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如果他们小心的思考，就可以使以色列明白，这个情况绝对不是因为这些外邦的国家有征战的能力所导致的，单单是因为耶和华的作为，是耶和华他们这位立约的神把他们交在他们敌人的手中。所以这个修辞文句是再一次来进一步显明他们是如何缺乏这个洞察力。但是在这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磐石，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磐石，这个真理再一次出现。这曾经出现在前面的第四节，耶和华是他们的磐石。这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磐石再一次的出现，是为了要表达以色列的神并不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以色列神是他们的磐石，他不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以至于他不能够为他的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不是因为耶和华不稳定不可靠，所以他不能为他的百姓提供安全的保护，以至于一个敌人可以追赶一千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的磐石不能够拖住他们，而是单单因为他们立约的神决定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敌人手中。换句话说，一切发生的事都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他掌管历史。所以刚刚我们也讲了，恐怕敌人误解耶和华他要借着他所做的每一个行动来向人显明，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工的唯一的能力是神自己。所以接下来摩西说，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甚至以色列的仇敌也不得不被迫承认他们的神不如以色列的神，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神没有能力可以得胜以色列。所以这个他们，我们的仇敌也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也就是说他们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并不是他们主动的，好像说哦，他们明白了他们的神不如以色列的神，乃是在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当中，他们也不得不被迫承认他们的神是没有能力的，不如以色列的神。这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的时候，神把法老的军队完全的消灭在红海中。所以当神吩咐摩西举杖向红海伸杖，摩西照着行，神就用极强大的东风把红海的水分开，然后神命令百姓向前走，百姓就顺服神的命令，就下红海走干地。而这些法老的追兵，他们看见也跟着下红海走干地。然而当他们走下到红海的时候，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埃及的军兵混乱，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至于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所以甚至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也不得不被迫承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 胜过他们所敬拜的神。好，这是神没有把以色列完全毁灭，照他们所该得的刑罚完全毁灭的第一个理由。但是接下来就提出第二个理由，这第二个理由乃是基于神自己的本性。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因为神是报复或者说是辨明的一位，同时也是报应，施行报应的一位，所以以色列才不至于被毁灭。但是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描述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的品格，32节，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摩西使用葡萄树、葡萄和葡萄制成的酒、葡萄酒来描述那些神所使用来刑罚他百姓的这些以色列的仇敌，他们的邪恶以及他们的败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神所使用来刑罚他百姓的这些以色列的敌人，他们的邪恶跟败坏。这里他们是首先摩西用葡萄树来比喻他们，葡萄，他们是索多玛的葡萄树，是俄摩拉的葡萄树，这个乃是描述以色列的这些仇敌他们的败坏，乃是深深的植根于索多玛、俄摩拉的邪恶。这些外邦的国家的败坏是深深的植根于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败坏。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曾经被神以天上降下来的火把这两个城市完全的烧毁，而这两个城市是极度的邪恶。在创世纪第18章，神耶和华对摩西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深闻于我，我现在下去查看，查看他们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知道。其实这只是一样的，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有索多玛、俄摩拉的邪恶乃是神清楚所知道并且已经做了审判，但是神是要向摩西向亚伯拉罕表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按这他们的罪给他们他们当得的刑罚。好，所以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就成为大邪恶跟道德腐败的代表。在创世纪19章，我们看到这两个城在那么早就是一个同性恋极度盛行的两个城市，在这两个城市当中同性恋是极度的盛行，所以这两个城市就成为道德腐败和大邪恶的两个代表。所以这里摩西描述以色列的仇敌是深深的植根于索多玛跟俄摩拉的邪恶，而且从这样的葡萄树所产生的葡萄和葡萄酒是有毒的，是苦的，并且呢是好像毒蛇的毒液一样，极毒，极其的这个毒性极强。这种葡萄树产生的果子，葡萄跟所做的酒是极其的有毒性。换句话说，这是比喻性的来描述这种邪恶的根源所产生的行为是极明显的邪恶，同时这种邪恶是极度的危险，正好像毒蛇的毒液一样是极度的危险。所以这是描述这些神所使用的外邦国家，他们本身在神面前他们的生活样式，他们的行为乃是在道德上极度的败坏和邪恶。于是神就宣告，所以我们和合本很可惜，35节哈， 他没有把第一句话神的宣告说出来，而直接说他们失脚的时候神伸冤报应，这个他们当然就是指以色列的仇敌。首先其实三十五节开始神说报复，或者翻成辨明，报复辨明和报应是属于我的， Vengeance and tribulation is mine， 报复或者翻成辨明啊，等等我会说明，还有报应是属于神的。神啊，对不起哈，我跳过了三十四节。当说明了这些以色列敌人的邪恶之后，三十四节，神提出一个羞耻问句。这个羞耻问句是说这个啊 ，this 这个岂不是储藏在我这里吗？封闭在我的宝库中吗？这个神宣告说，这个岂不是储藏在神的储藏室里面吗？啊，基本的意思就是这个。这个岂不是储藏在神的储藏室吗？那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从紧邻的前文来看，这个就是指这些以色列的仇敌所活出的邪恶的生活和行为。这些以色列仇敌所活出的邪恶的生活跟行为，以及他们向以色列百姓所做出的邪恶的行动，当神使用他们来刑罚神自己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向神的百姓所做出的邪恶的行动。所以这些仇敌一切的行为，包含他们生活的邪恶以及向以色列百姓所做出的邪恶的行动，虽然神使用他们来执行神对他百姓的审判，然而他们仍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向神负责任。所以神把他们一切的邪恶的行为储藏在神的储藏室中，只等到神向他们执行审判的时候来到。所以这是第一个，从前文来看，这个岂不是储藏在神的储藏室中吗？那么这个指的就是这些神所用来刑罚他百姓的这些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一切的邪恶岂不是储藏在神的储藏室，一直等到神向他们执行审判的时候来到。你可以说这个是类似创世纪十五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要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但是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先在一个国家服侍那个国家400年，40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出来，才带他们去得迦南地。然后神提出的理由，因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盈满，迦南人的罪还没有盈满。我们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喻，好像一个杯子，杯子里面的水如果我们一直倒水进去，这个水会慢慢慢慢慢慢的一直到满溢。迦南人他们是邪恶的，但是神没有立刻向他们执行神公义的刑罚，因为神仍然给他们机会来悔改。但是如果他们继续作恶，就好像这个杯子的水一直充满在杯子里面，达到满溢的时候，这就叫做罪恶刑满盈满。意思就是说，只等到如果他们继续作恶不肯悔改，那么神的宽容跟忍耐仍然是有一个限度。当他们犯罪达到神宽容跟忍耐的限度，神就再也没有宽容跟忍耐了，神就要以他的公义向他们执行审判跟刑罚。所以这是如果从前文来看，这个岂不是储存在我的储藏室，这个是指他们的邪恶储存在神的储藏室，他们所做的一切邪恶都储存在神的储藏室，只等到满意，只等到神向他们施行审判的时候来到。 但是如果从后文来看，从紧邻的后文来看，这个乃是指神的报复，或者说我们翻成神的辩明。报复英文是 vengeance， 辩明英文是 vindication， 等等，我会讲这个概念，我们翻成 vindication 可能更好，因为这个所谓的辩明是包含正面跟负面。我们今天就是把报复想成是负面，把辩明是想成是正面，其实这两个都是包含正面跟负面两方面的意义在内。好，我们先说，如果从紧邻的后文来看，这个就是指神的报复，或者说神的辩明。神说他把他的报复，或者说他的辩明储存在他的储藏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神把他的报复或者辩明存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的报复或者神的报复或者神的辩明是在神心思意念的深处。神的报复神的辩明是在神心思意念的深处，储藏在他自己的思想里面，并且是神的报复是在神奥秘的旨意和计划的范围之内。所以神把他的报复他的辩明储藏在他的储藏室，意思指他的报复跟他的辩明是存在他思想当中，是在他心思意念的深处，并且他的报复跟辩明是在他奥秘的旨意跟计划的范围之内。因此他就把他的报复他的辩明保存在他法令的范围内，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执行这个报复和辩明。神对这些以色列仇敌所施行的审判，其实在神真正执行之前早就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也就是说这就所谓神的报复跟神的辩明，是在神心思意念的深处，也是在他奥秘的旨意跟计划的范围之内，早就已经是在神的计划中，是属于神的奥秘事，是人不能查验的，但是到了时候将会显明出来。好，这是我们看从紧邻的前文跟紧邻的后文所谓的这个岂不是储藏在我的储藏室里面是指什么。我想这两方面的意义其实可以兼具，就是都可以可以说都可以包含在内。好，但是然后神就宣告报复或者辩明以及报应是属于神的。我们先看报复和辩明以及报应是属于神的乃是什么意思。报复或辩明以及报应是属于神的，是指这位拥有绝对的主权的神，唯独他拥有这个特权，也就是说报复辩明跟报应是神独有的特权，报复辩明跟报应是神独有的特权。人的罪乃是得罪神，并且唯独神是宇宙的审判者，因此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向神负责任。这就是传道书第十二章最末了的总结，总意听见了，就是人应当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因为人所行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所以这个报复或者辩明或者报应是这位宇宙的审判官独有的一个特权，而当我们人犯罪我们是得罪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的行为来向他负责任。那我们就看什么是报复或者说辩明。报复我们是一种好像觉得是负面，好像就是报仇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的希伯来字我们可能把它翻译成辩明可能更恰当。 那所谓的辨明是什么呢？是神的热心和能力，一定来，神一定是热切的，并且他有能力来执行他公平公正的旨意和统治。这就是叫做辨明，或者说报复。也就是说，这一位神他的热心跟他的能力要执行他公平公义的旨意，以及他公平公正的旨意，以及他公平公正的统治。换句话说，报复或者辨明是神执行的行动，是神所做出的一个执行的行动，来实现在宇宙中神自己道德的次序，以及神公平公正的统治。神做出一个执行的行动，也就是所谓的报复或者辨明，来实现神在这个宇宙当中道德的次序和神公平公正的统治。所以其实是包含两方面，正面跟负面两方面。那么对负面来讲，以色列对神不忠，他们这种对盟约的不忠，神必定向他们执行审判和刑罚。但是神所使用来向他百姓执行刑罚的国家，也将会因他们自己的邪恶来受神的审判。好，所以神的热心跟能力要来执行神公正公平的旨意和统治。所以一方面负面来讲，神自己的百姓对神不忠，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和刑罚。但是神所用来向他百姓执行审判和刑罚的国家，也要为他们自己在神面前的邪恶来向神负责任。所以这就是我们已经提过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看到整个以色列社会的不公跟不义，他向神祷告，但是好像神都不理，神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于是他向神发出抱怨，神就回答哈巴谷，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是极其残暴的加勒底人来刑罚以色列，也就是巴比伦帝国。先知哈巴谷更加的困惑，神啊，你怎么用一个比你自己的百姓更加不义的、邪恶的、不义的人来刑罚你的百姓呢？神对哈巴谷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相信神是磐石，是不改变的，神是绝对不背乎他自己的，他是信实的。但是神接着就告诉哈巴谷，加勒底人也要因他们的邪恶受神的审判。所以这是神的报复，或者说神的辨明。从负面来看，正面的来看呢，对于那些软弱和无助的，宇宙中社会中那些软弱跟无助的，受伤害跟受苦的，即使他们的软弱跟无助是因为神的审判而成为如此，就像等等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当神使用外邦的国家来执行他对以色列的审判，以色列会到一个地步完全的没有缺少力量，甚至几乎要灭绝了。所以神的辨明另一方面是神对于那些软弱跟无助的，受伤害跟受苦的，即使是因为神的审判以至于成为如此的，神会为这样的人伸冤。所以我们记得在摩西律法里面一再的警告要怎么样来对待孤儿跟寡妇，孤儿跟寡妇就是代表了在社会上所有的这些社会上被藐视或者说最无助的人。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2章22节，摩西律法说不可以亏负寄居的，也不可以契约他们。22节，不可以苦待寡妇跟孤儿，如果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且要发 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孤为寡妇，你们的儿女为孤儿。神要为这样的人，这样子的受压迫，而且在社会上被藐视，是社会上最无助的人，神要为他们伸冤。这就是所谓的报复或者辩明所具有的意义。但是报应，神也报应也是属于神的。报应乃是论到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要让要按我们上次提到的一报还一报的原则来施行审判，那就是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因为他这是他的特权，他是宇宙独一的审判官，他的审判是公平公正的，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于是神就摩西就宣告说，在神到了适当的时候，他们将失足，我们和合本翻成他们失脚的时候，如果你看有一些英文圣经是 in due time， 到了适当的时候，当他们失脚的时候，神要向他们施行审判。所以换句话说，神这个适当的时候是神自己所定的时间，在神所定的时间，神要向以色列的仇敌施行审判。虽然神向以色列仇敌施行审判还未显明，但是神会在他自己所指定的时候来执行这个审判。神将对这些他所使用来刑罚他百姓的仇敌来施行报应，也就是说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经常就宣告这样的一种审判，在以赛亚书的第十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十章的第五节，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换句话说，亚述帝国是神所使用来刑罚他百姓的一个国家。神说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这就是描述借着描述亚述帝国来攻击以色列。但是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亚述却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中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然后呢，15、13节，因为他说，也就是亚述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然后神宣告说，斧头岂可像用斧头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所以主万军耶和华宣告说，他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烧起，如同焚烧一样，亚述在一日之间就要被完全的烧尽，亚述的荆棘跟棘藜在一日之间要完全的被毁灭。换句话说，神在他所定的时间，然后神宣告这个时间，他说尽了，他们遭灾的日子尽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换句话说，神向以色列的仇敌施行审判的时候尽了，而且神甚至说必快快的临到。这个意思是指神的热心一定会为他自己的百姓向他们的敌人来施行报应。 会快快的刑罚以色列的敌人。不过以我们人的角度来看，这个神说的快快可能是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以我们人的时间、人的角度、人的标准，可能正像哈巴谷一样，神似乎单言，但是其实神不是单言，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换句话说，神时间是神所造的，神不在时间的限制之内，所以在我们看可能不是快快，但是肯定神的热心会为他的百姓来报复以色列的仇敌。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将为以色列人辩明，这是神辩明或者说神报复的另外一方面。神不但将为以色列人辩明，而且要怜悯他们，这就说明了神为什么不执行充分完全的毁灭以色列的第二个理由。那事实上第36节开始的两句话，神，我们和合本把它搬到最后去了，神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这句话其实是逐字逐句的引用诗篇第135篇第14节，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伸冤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辩明，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辩明，然后呢为他的仆人后悔，其实你看英文圣经就说要怜悯他们。换句话说，神是公平公正的审判官，他要确定受不义压迫的人能够得到他们的权利。神是公平公义的审判官，他要确定那些受到不义的压迫的人能够得到他们的权利，所以神一定会为这些人伸冤，为他们辩明。以色列为他们自己的罪受审判是公正合理的，但是神所使用来审判以色列的这些国家却向以色列做出不正当的欺压。所以你看诗篇137篇这个咒诅诗，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是向巴比伦帝国宣告的一个咒诅。其实你如果看巴比伦，巴比伦地是平原，哪里有石头，而是巴勒斯坦。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他们说的房子都是用凿出来的石头盖的，石头盖的房子，因为那里都是很多的山地，有很多的岩石，出产很多的岩石。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这就是巴比伦人在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向以色列百姓所行的恶。因此诗人发出这样的咒诅，其实不是诗人自己要报复，乃是呼求这位神来为他们伸冤，来为他们辩明。所以拿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这人是有福的。换句话说，一报还一报，他们把以色列的婴孩摔在石头上，那么神对他们的报应也要把他们的婴孩照样摔在石头上，一报还一报。所以以色列人为他们自己受的罪受神的刑罚，这是公正合理的。可是呢，神所使用来执行神对他百姓的刑罚的这些国家，他们却向以色列施行不正当的欺压，也就是说他们做超过神要他们所做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十章，这个亚述王他却不是这样想，他心里有他自己的邪恶的这个欲望。所以呢，神看到以色列受到这样不义的压迫，他将为他们伸冤，同时神将怜悯他们，意思就是说神将救赎他们。神看到以色列，36节说他看见他们毫无，他的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接受神这样的刑罚， 这些外邦的国家做到一个地步，以色列完全失去任何的力量，甚至要灭绝了，无论自由的困住的都不存在，所以神一定会为他们伸冤施行拯救。那这一节35节，申命记35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9节曾经引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0章30节也曾经引用。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19节，使徒保罗引用申命记，使徒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也就是说不要自己报复，他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也就是说宁可留空间给神的愤怒，不要自己报复，宁可留空间给神的愤怒。于是他就引用申命记32章35节，主说伸冤在我，也就是说主说抱怨和辩明报复和辩明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受到一些不义的对待和欺压，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不要自己去报复，因为报复和辩明以及报应是神的特权，所以要留空间给神的报复，给神的愤怒。我们不可以扮演神审判官的角色，我们也不可以窃取神报复辩明跟报应的特权，要把这个留给神。那么我们受的不义对待怎么处理呢？那我们把这个报复辩明跟报应的特权归给神，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效法诗篇的诗人做咒诅诗的祷告，愿他的家成为荒场，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这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来报复，乃是以这种咒诅诗的祷告来呼求这位拥有报复和辩明的特权的神来执行他伸冤报复的这样子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就可以被释放，我们就可以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所受的不义的对待，公义的这部分交给神。然后耶稣说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就可以去顺服神的耶稣的教训，爱我们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把炭火堆在他的身上，不可以恶报恶，乃是要以善报恶，我们就可以去遵行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命令，而这乃是神向我们所有的罪人所显出的怜悯。因为如果照神的公义，亚当夏娃犯罪就早就已经要执行这个审判，早就被消灭了，但是神的怜悯使得神没有立刻执行这个公义，反而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也要像我们的神一样爱我们的仇敌，因为罪人就是神的仇敌。好，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这节经文乃是在一个警告的经文。希伯来书作者在十章26节警告说，如果我们得知真道，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悔改相信之后还故意犯罪，那么这是故意犯罪，是一种刚硬不肯悔改，善感冒犯神的犯罪，那么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然后第30节希伯来书作者就警告，我们知道谁说报复或者辩明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换句话说，神的报复和辩明是向神的仇敌发出， 如果神的百姓成为神的仇敌，也就是像这里悔改相信之后还故意犯罪，善感冒犯一个不肯悔改的，而且是善感的，继续犯罪得罪神，那么神照样要向他的百姓，像这样善感冒犯神的百姓施行审判。所以不但他引用生命记32章35节，他也引用另外一段经文来强调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活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换句话说，神的公义和公平要向那些神的仇敌施行报复，但是神的公义和公平也要向那些受不义的欺压的人来为他们伸冤。那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应当效仿我们的主耶稣，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如果我们是为福音的缘故，为义的缘故，为遵行神的旨意的缘故，我们受逼迫，我们可以像我们的主一样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只是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因为神会为我们辩明，正如神为耶稣基督辩明一样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些经文其实这些真理不是太容易明白，我自己还要花很多的时间继续的去寻求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明白。但是呢，我想这是重要的真理，因为这里所提出的两个理由，神自己的名声以及神是报复伸冤啊，报复辩明以及报应的神，这些一定不会改变的。我们怎么按着这个真理来生活，就影响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对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审判。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有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有一个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去明白。不但有这个属灵的智慧跟洞察力来明白，而且有属灵的智慧跟洞察力去查验，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可以从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洞察，可以洞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查验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绝对不要自欺。所以加拉太书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第6章，所以你们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如果我们随我们自己的私欲来生活，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要从情欲收败坏，但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可以从圣灵收永生。我希望我们真的是不要只是听到神的话，每一句我们真的用信心去接受，我们把它存记在心，常常去默想，不要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我们真的是应该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你可畏惧大而可畏的话语，实在我们真的是战惊的站立在你面前，我们来听你向我们说话。主啊，真是恳求你救我们脱离轻轻忽忽的罪，我们不敢在听见这些话之后我们还可以任意的来过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有一个真正的敬畏，我们按着神你所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我们过一个真正敬拜顺服你的生活。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渴慕，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敬畏，我们转向你来呼求你给我们怜悯和恩典， 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